保亲郎弘历在李卫和范时杰的陪同下来到了他们舍饭的粥棚，万万没想到在这儿啊看见热闹了，正好碰见一个叫王老五的要卖他闺女，买主啊叫蔡云成，人称蔡五爷。蔡五爷是愣要拉人，这王老五的媳妇呢是死活拽着女儿不肯让他们拉走。蔡云成忽然心生一计，想要让王老五的媳妇去顶债，拉拉扯扯僵持不下之间，站在一边的范时杰早看不下去了，上前一步就要说话，李卫在一旁轻轻拽了拽他的衣服角，向弘历努了努嘴儿，小声说别着急，瞧四爷的。范时杰看看弘历，他已是阴沉了脸，一手摇着扇子，咬着牙冷笑着，是一言不发，只是用眼睛打量那个蔡五爷。只见他白白胖胖的一张小圆脸，五官嘛倒也长得挺齐整的，只是左脸颊上有蚕豆大那么一块黑痣，上面还长着三寸长的毛，像猪鬃似的，好端端的带出了破相。这蔡五爷呢也正巧用眼睛瞟了一下弘历他们几个，又劝王老五，我说王老五你就别迟疑了，既然你舍不得闺女，就叫你媳妇儿顶替。哎，你放心，到了我那儿，我保管是好好的待她，还你的时候身上少了一件什么零件我赔你。王老五红着脸，哎呀，蔡老爷，好蔡老爷，您高抬贵手放我过去得了，我是正经种地人家啊，我媳妇儿她也是好人家，我不就欠你七两银子吗？您放心，我死活挣命半年给您挣出来，您说成吗？要是挣不出来，我话还没说完呢，就被蔡云成给打断了。得，你就别说了，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你这个家一拍屁股就远走高飞了，难不成我还找李志才来为你向海捕文书捉拿你不成？赌场上头无父子，我抬的什么手啊？蔡云成一边说一边用色眯眯的眼睛看着王老五的媳妇儿。我说嫂子，自古以来是孝贫不孝娼，你害哪门子臊呢？更何况我也不是天长地久的霸着五嫂不放，我呀只不过让你过去伺候几个月就仍然回来了。说实在的，我也害怕我家那只母夜叉欺负你呢。旁边的一个街混混见王五嫂只是捂着脸哭，小声对蔡爷说，五爷，待会儿这些吃舍饭的外省垮子们回来，那恐怕会招麻烦的，速战速决吧。这一句话提醒了蔡五爷，对呀，这里也不是什么人事，是饥民聚集的舍饭场啊，待会儿饥民们吃饭回来了，那激起公愤可不是玩的。他顿时把脸一拉，冷笑着说，哼哼，好好好，王老五，你不记得有那么句话吗？愿赌服输，你既然有本事下场子赌，就得有本事担待。行行行，我不要你这臭女人了，拉上她这丫头走，我看谁敢拦着。说着白了弘历一眼，吸了吸鼻子，跌转了脸。几个街混混大喝一声，驴胳膊卷袖子扑将上来，是不由分说连拉带扯，从王五嫂怀里拉出哭得声嘶力竭的女孩子，拖起来就走。此刻五嫂已经是无力再追了，她瘫在地上放声大哭啊，老天爷，你就睁眼瞧瞧吧，我的娇儿啊，王老五，你不是个人呐，你竟然要卖闺女呀。蔡五爷回过头来冷笑一声说，哼哼，嫂子，要想你闺女，真疼你闺女的话，那你来换呢，哼，多会儿想通了多会儿来，我铺好了床等着你走。 说着话，几个人吆喝着抬脚就走。这时候红利终于忍不住了，将手中的折扇啪的一合，大声说：慢着，他不就是该你七两银子吗？这七两银子我替他还了，人留下。几个街混混看看仨人的打扮，虽然算不上奢华，却也并不寒酸，尤其是红利，别看他年纪轻轻，却气度非凡，眉宇之间露着勃勃的英气，不怒而自威。他们一愣神的功夫，那女孩子已经挣脱了，扑身跑回母亲的怀抱。蔡五爷转过脸来，上下打量一眼红利，看这样子你不是本地人，外乡人吧？要知道这是金陵城，他欠的是人债，不是钱债，人已经是我的了，就算是你的我买下了，好，七十两银子卖给您。红利一张清秀的脸凝歪了，浑身的血液一下子全都涌到了脸上，额头上的青筋是突突直跳。李卫是打小就伺候这个少主子的，从来还没见他暴怒起来竟然是这副模样，不由下意识的打了个寒颤。他四下一看，只见邢家四兄弟正慢慢往这边走过来了，这才略微觉得放了点心。红利冷笑一声说：好，有你的，七十两就七十两。一边说一边把手伸进袖子里去摸银票，这一摸才知道感情他没有银票了，二十两银票丢了，那一百两银票呢已经赏给邢家四兄弟了。不由打了个愣怔，范时杰急忙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银票递上去了：四爷，这是一张一百两的。这太五爷没想到红利竟然肯出十倍的价钱来跟他争，都不由一愣，冷笑一声说：呵呵，我改主意了，管你出多少银子呢，我不卖了。李卫却在一旁冷冷的接过话茬：呵呵，卖由不得你，不卖恐怕也由不得你。这个女孩子本主是王老五，不是你姓蔡的，金陵三尺王法之地，想不到还有你这样的恶霸，强买子女为娼，当众调戏妇女，难不成你活够了吗？这范时杰呀，那曾经做过一任顺天府尹，对大清律那更是熟得不得了，接过话茬就说：赌债律不追索，欠了就欠了你的，连王老五也不必还这笔债。你这个混账东西，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如此作恶不成？太五爷横着眼睛盯着这几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冷笑一声说：嘿嘿，瞧几位这个意思，好像是城里哪个衙门里的，想着我蔡云城不过是个开行院的是吧？呵呵，告诉你们，就是李知才在这儿也干预不了在下这点事儿，这是北京万岁爷价钱三倍了的差事，要买几个女孩子教司出来送进去，大内里使唤的，他欠的债情愿以女子抵债，怎么着，你们敢挡号？这李卫跟范时杰原以为姓蔡的不过是个娼院掌柜的，没想到后头竟然还连带着三阿哥红石，不由都愣住了，一起把目光投向了红利。红利目光一跳，他也觉得有些意外，随即冷笑一声，却高傲的扬起了头没言声。李卫眼见邢家四兄弟走过来了，便断喝一声：来呀，给我拿下！住！邢建业、邢建敏、邢建忠、邢建义兄弟四个答应一声，转身便扑向了蔡云城。几个街混混一看这阵势，吓得是掉头就跑啊，结果还是被邢建义、邢建忠两个赶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打的这几个家伙鬼哭狼嚎啊，一齐跪在李卫的面前磕头如捣蒜呢。哎，大人，不干我们的事啊，我们不过是想要蔡五，不，蔡云城几个酒钱， 所以才跟着凑个热闹。哎呦，郝大人，您就别跟我们这些下三滥一般见识。您就是打我们，也污了你们的手脚，不是？再看那个蔡云成，被邢建敏反拧胳膊抓住了，可他仍然是一脸不服气，眯起的眼睛问：“你们是哪个衙门的？哼，防备你头上的顶子！告诉你们，我们三爷如今是万四爷身边第一人，就算是张中堂、鄂中堂在这儿，也得瞧着我们三爷的眼色行事。只怕你上绳容易松绑难。”红丽突然怒喝一声：“放屁！长他的嘴，叫他冒充皇阿哥府里的人。”这老四邢建义呀，在兄弟当中那是性情最暴躁的一个了。他答应一声，抡圆的胳膊，啪的就是一耳光。这一掌啊，打得可忒使劲了点。这蔡云成一只耳朵顿时已经聋了。尽管如此，这小子还不服气呢，嘴里还不停的骂着：“好，好啊，你们，你们打得好！你这小白脸，我，你他妈的听着！”邢建义见他口出狂言，还敢骂人，哪能容得他再骂呀？不由抡圆了胳膊，左右开弓，噼里啪啦打的这巴掌不分个啊！蔡云成顿时口中泛着血沫子，呜呜噜噜，也听不清他骂些什么了。这王五嫂啊，是恨透了这姓蔡的了，就在地下车辙窝里挖出一把又腥又骚的尸泥，一纵身扑上去，就呼了他个满脸花，顺手猛地拽下蔡云成脸上的那一绺毛。蔡云成疼得大叫一声，就昏过去了。红丽气的来回的跺着步子：“打，给我使劲打，别怕他装死。”李卫一听红丽这话，才猛醒过来了，他已经明白红丽的意思了。这姓蔡的刚才说出了三阿哥红石，看来这案子既然连着红石，就既不能审也不能断，所以红丽的意思是要了他的命，这也正合李卫的意思。于是他上前一步，轻轻拽了拽邢建业的衣服角：“去把他给打死。”邢建业会意，大步走上前去，用脚踢了踢软的跟面条似的蔡云成，一脚踩在他的胸口，暗暗使着劲儿，嘴里笑着说：“哼，就这么块臭肉也配给三辈的当差事？”说着话脚下一用劲儿，蔡云成是吐着血沫，长出一口气，腿一伸，已是一命呜呼了。这时候啊，吃过舍饭的饥民们已经陆续的回到庙里了，站了一大群人呢，正在听王老五一家哭诉。这么一来，也就惊动了周鹏那边的兵丁。一群兵丁飞跑着赶过来瞧，只见他们的主官范时杰在场，所以没人敢过来问。范时杰此刻也长出了一口气，把殷贵叫过来吩咐他：“去，这个家伙抢劫民女，叫李志台撞上了，当场打死，大快民心。你去禀告一声南京知府衙门备案，这个臭尸得赶紧送火化场烧了。春荒季节闹起瘟疫病来，可不是玩的。”红丽却好像并不留心他们的话，漫步往回走着，李卫急忙在后边跟着。红丽是一边走一边说：“叫那个王老五一块到周鹏这边来，我还有话要问他们。”就李卫恭恭敬敬答应一声，转脸又吩咐了几句，便和范时杰快步赶上红丽，一块来到了周鹏。这些个周鹏的兵丁们此刻都知道了这个少年身份了得，你看连他们的李志台和范大人还得唯唯诺诺的跟在他的后面，不知道这年轻人是个什么身份，急忙搬凳子擦桌子沏茶倒水，忙活了好一阵子，总算是忙活停当了，就在锦南边那个棚子里啊，安顿了红丽、李卫他们仨人，然后退得远远的听招呼。一会儿的功夫，王老五一家五口已经拖泥带水的进来了，一大溜跪在地上。 红丽看了王老五一眼，端起茶来喝了一口，皱皱眉头又放下了。王老五，你可真不争气呀，还不如你老婆呢。赌钱已经是触了刑律了，卖女儿那更不是做父亲应该做的事了。王老五此刻是满脸泪痕呐，结结巴巴的，一边磕头一边说：“
老爷，老爷说的是，小人也是穷极了，想回家乡，没奈何。哎呀，老爷的大恩大德，我一家子变牛做马也报不完呐。你放心，我再也不敢赌钱了，只是死做挣钱回乡就是了。其实啊，我卖我闺女，我心里也跟刀割似的呀。爷，您是好人，您就饶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红丽听他说的语无伦次，不成章法，转过脸来问王五嫂：“哦，你们是河南人，哪个县的？”王老五的媳妇儿低着头，眼着刚才被撕破的前襟，已经全然没有了那股子拼命的泼辣劲儿，腼腆的说：“
回爷的话，我们是丰丘县黄台镇人。”
红丽不由打了个愣愣：“哦，黄台，唐朝武则天时代有一首诗叫《黄台瓜词》，很有名的，是不是说的你们那儿啊？”王五嫂摇了摇头：“
哦，我也不懂得什么词不词的，不过我们村的西瓜长得那可是真好啊。到了乾明弘治年间，一场大水过去，地没了，都成了河道了，那就什么也说不得了。”“
哦，那你们县在这逃荒的有多少人呢？”“
200多个吧。”“
难道就不想回老家吗？”王五嫂抬头看了红丽一眼，叹了口气说：“
哎，做梦都想回老家呀，可回去粮食没粮食，种子没种子，牲口农具都没着落，仍然是种不成地呀，那我们怎么过活呢？田中城虽然是个清官，可是我们死也不明白，自己种熟了的地天天不让种，逼着人去开荒，等荒开出来了，好地又撂荒了。老爷，我们回去不就图个过安生日子吗？可是李家长整天敲锣撵人开荒，人心都被搅碎了。唉，真是没法子。”
红丽不由站起身来，倒背着双手走到了粥棚门口，眯着眼睛望着景色宜人的玄武湖和湖岸上那东倒西歪等着下一顿饭的饥民们。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长出一口气说：“
唉，要说垦荒，田中城是没办错，但是豫南豫西有些地方啊，地少人多，又有地荒着。你们不要怨田中城，是下头有些个州县官执行不当，逼着百姓多垦荒来讨好田中城，这就苦了你们这帮百姓啊。”
王老五一家原本以为红丽他们打死了人惹了祸，肯定要逃跑的，见他此刻这个阵势，才知道人家是大有来头，不由一齐抬起脸来注视着红丽。只见红丽不过17、18岁的年纪，长得仪表堂堂的，一副不怒自威的模样，再也猜不出他的身份。李卫想起晚上还要为红丽践行呢，陪着笑正要说话，红丽却劈头就问：“哎，李卫，这200多人遣散回乡，你估计着得用多少银子？”范时杰见李卫扬着脸在那盘算呢，在旁边接过话茬说：“
哈哈，这个我们衙门核算过，大人孩子通通算下来嘛，人均得5两银子。四爷想发遣他们回去，那奴才这就拨银子。”
红丽想了想，笑着说：“
哦哦，我不想惊动官府啊，这笔银子呢，你们俩先替我垫上，下次进京到我府账房里支还你们就是了。”
他这么一说呀，李卫和范时杰都笑了，
李卫笑着说：“哎呦，四爷，你忒小看奴才们的了，这是爷的功德，那也就是奴才们的差事啊。奴才做了这么大的官，这点银子理应孝敬的嘛。爷尽管放心，这事儿啊，明天就办下来了。爷盘延几天也要北上了，说不定还打从他们那儿路过呢。奴才们绝不敢糊弄主子。”红利冲王老五他们点了点头。那好，就是这样了，我让官府发钱你们回去。红利说着摸了摸那个小女孩的头，又接着说：“回去好好把地种起来，别再往外逃了。至于垦荒的事儿，田中城已经明白了，前几天上折子说虚吏不法，借垦田为名逼民外逃，今日已知为政当因势利导，他已经明白了，他又是个清官，绝不会再让你们背井离乡了。”王老五一家听的是似懂非懂，但是红利这番话的意思他们是大概听明白了，就是说不必一路讨饭，回乡呢能安生种地过日子了。大人孩子像仰望神明一样凝神注视着红利，喃喃的祈祷说：“老爷恩人呐，请老爷留下名讳给我们，我们回去之后啊，给您立长生牌位。您老这么善行，天一定会照应您中头名状元，代代公侯。”红利和范师姐李卫听了只是暗暗好笑。说着话，红利已经转过身去，又对范师姐说：“赏他们20两银子，回去好置办农具牲口。”说完便大步流星的走了。李卫和范时杰陪同红利回到城里总督衙门，天已经擦黑了。三个人连内从仪门进了大院，只见议事厅前已经站满了大大小小的官员，首府首县忙得满头热汗，张罗着摆布宴席，家人们像走马灯似的，挂灯笼的挂灯笼，摆座位的摆座位，搬屏风的搬屏风，还有人喊着：“快进内院问问县太太制裁大人回来没有。”红利不由扑哧一笑说：“好家伙，李卫，瞧你不回来，这里都成了没王风了，连村儿也跟着忙活上了。哎，我可是饥肠辘辘了，不如咱们先到后院，到村儿呢去弄点吃的垫吧垫吧，打打饥荒。”李卫急忙回身说：“哦，那老范你先在这边照应一下，我陪四爷先进去，等开宴的时候再出来。”于是便和红利一起来到了后院，老远就听见夫人翠儿大嗓门的正在那支派差事呢：“哎，去找老爷的人回来了没有啊？回来叫他快点来见我，主子爷是爱干净爱雅致的。哎，那个花里胡哨的屏风啊弄一边去。哎，那是谁呀？你死巴巴的站在门洞里干什么呢你？哎呦，是老爷回来了，你怎么这身打扮呢？上哪儿去？”说到这儿发现了他身后的红利。“哎呀，你说我这眼睛是怎么了？这不是我们少主子吗？”